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很感谢主，今天又来到第十课了。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素琴。第十课呢，我们会跟听众朋友继续的讲夫妻的沟通。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有关于语言传理学了。
嗯，课题叫夫妻沟通语言传理学。那么当然是讲语言了，我们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上一堂课呢讲到传播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很基本的。
是的，
不单是夫妻沟通啊，跟人之间的沟通啊都是要操练的。那么我们说讲话呢非常简单又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因为呢
我承认这一点。
对，因为话呢是代表人呢、啊。所以仍然是要操练，要磨练，要学习的。
对，太多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因为一句话的缘故，你就整天不开心了。
嗯，
也有的时候呢，也因为一句话的缘故，你开心的不得了。
咱们中国人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
对，
就是做大臣的，或者是做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讲一句话呢，这个国家能够被建立起来。
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懂得讲一些造就人的话吧，所以这个讲话是要学的。
对，你话讲得好呢，能够救一个人呢、
对
啊，我们也是做话语的侍奉，也希望听众朋友彼此代祷，互相勉励，也为我们祷告。
对，
好，那么讲到讲话呢，在圣经里面呢，耶稣基督曾经比方他那个时代啊，马太福音11:16-17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他比喻他那个时代呢是一个没有回应的时代，没有正常的互动的时代。耶稣基督怎么说呢？他说好像啊，这个吹笛
是不跳舞，
那么举哀呢，对方的人也不捶胸啊，所以是一个
没有互动吧，
不健康的时代，
对，
就是大家就是没有反应的时代。
是的，所以
这个、
我们今天、
对，
我们就是要借助这30分钟呢，跟大家来从传理学的语言跟意思的产生的问题呢，来看看夫妻之间的沟通了。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分了三大段呢，要跟大家来讲这个课题。第一大段就是讲语言是什么，第二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意思是如何产生的，当你讲一句话它的意思是怎么样产生的呢。第三就讲非常实际的问题了，夫妻之间吵架的问题。
所以呢今天这个意思如何产生呢，也是在这个宣教沟通跨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我们是时间是在30分钟之内讨论呢，也求神怜悯我们。如果你听了以后有感想、有心得、有补充呢，欢迎随时借着电邮或者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呢，跟我们基督化家庭跟我们这个交流。
是的，那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大题就是语言是什么了。语言是什么，在这个大题目里面呢，包括了8个小点。第一点讲到的就是语言是由口讲的话，语言就是用口讲的话。
在这里呢，
可能有的人说这当然呢，
这非常难的这定义呢
对对，
从最基本先开始，因为他有的人呢是用手讲话，这也可以是手语，所以
聋哑的人是用手语的。
但在这里一般呢，我们讲大家所说的语言是用口表达的话，其实它是有声音的，
对
吧？
对。
那第二呢，语言是有系统和结构的，所以呢外来的人不用这语言的人是可以跟着学的。
对，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子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呢，他可以慢慢的学爸爸妈妈怎么说话。所以这个语言是可以学来的。
那第三呢，语言的这个系统或者语言的这个表达的，我们说符号啊，声音呢、它是一种任意的。
什么叫做任意呢？
任意就是自由的，比方说我们普通话说是为什么。广东话呢它是顶改，那你说为什么你叫顶改而不叫坏呢？这个是没有理由的。
对，
西方英语说是坏， 广东话是顶改，我们普通话是为什么？
为什么很多符号啊，在表达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不同的符号出
现的。它的原因呢，我们不知道，就是任意的，就是自由的。
好，第四小点呢，讲到语言是表达意思的一个工具，并不是实体，所以我们说语言与实体之间会有一个距离。
嗯，这一点呢，这第四点是你要记下来的。
嗯，
啊，真材实料，在这句话里面，语言还是是要表达你的意思，那么它不是你意思的实体，它是一个代表的表达。
有没有例子可以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呢？
那我们讲到这个意思怎样产生的时候呢，我们举例子就容易明白了。
嗯，
比如说我很喜欢你，那有的时候呢会笑着说你真讨厌。
嗯，这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
他是用讨厌来表达喜欢，意思在他的心里面，但是他因为是笑着讲呢，我们还是能够知道他的实体呢是喜欢，但是他嘴里面呢他说讨厌。
对，所以讲的话跟实体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语言是表达意思，你要听他的意思，而不是听他单单听他的话。
对，所以呢你当你听到对方讲一些不开心的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他那个意思的背后也应该有一些意义在当中。
那接着呢第五呢，所以啊语言呢永远是
复杂
的，
对，我也觉得真的是，我们说话中有话嘛，对不对？
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讲了，小孩子讲的语言是简单
单纯的，
我们也希望我们夫妻之间家人之间的语言是简单的，不要复杂。
所以我们说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坦诚直接，而不要复杂。你一复杂的话，其实我们是讲话是为了让对方明白你的感受跟意思嘛。如果你转弯抹角的，你复杂的话，你就达不到那个目的了。
嗯，第六呢，语言是使用这个语言的人的财产、遗产，因为它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它是跟着他父母长辈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所以这也很重要。为什么说比方说我们说广东省甚至广西一部分的当地的广东话呢，你要突然间给他们改了，让他们比方说讲上海话是不可以的。
当然了，
那是他是他们这个族群呢的遗产。同样上海人讲上海话也是一件好事，
对，
全国呢讲普通话也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对，当然全国讲普通话大家可以互相的沟通，但是有自己的方言也是好的。比如说刚才牧师你说了上海话，我们北方人山东话，这些我们都能够留下来的话也是好的。
那语言是使用者或者是这个族群的遗产，就是第六点。第七呢，语言会增减和改换。
对，我们说今天我们所用的语言跟清朝或者是明朝那个时候的语言会有一点不一样了。
对，那因为呢语言刚才说了嘛，是这个使用者的遗产，因着时间改变呢，话的内容啊，文词啊，语句啊，都会不断的改变。一百年前不知道什么叫手机这两个字，
对
吧？因为是社会进步有这样的工具产生，那么短信这都是新的用词。
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所用的一些语言跟用词吧，
比方说我们说立刻到哪里我们明白，马上到哪里明白，但是你知道呢以前呢大约在我们说四五十年前没有立马这句话，
立马是最近的。
那所以这语言有改变的。
对对对，
这是有点演进的，因着习惯呢，各种元素会改变。
是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也能够明白，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知道的。最后一点呢就讲到语言可以反映文化的每一个层面，比如说饮食语言的发达反映了什么呢？就反映了饮食文化这一方面的发达了。那科技语言反映了科技文化这一方面的发达，我觉得每一个层面都不一样。
对，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现代这个科技语言了，这个手机沟通
啊，
现代新媒体
啊，
对
对。
对啊，那还有低俗的语言就反映了道德文化水平。
对，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呢用什么样的话，用哪一类的水平的话呢，子女啊这个家的文化道德水平呢就是到了哪个地步，
就会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语言的水平。好，第二大点我们要看的就是意思了。意思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我们常常跟人讲话的时候可能会说，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当你 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常常去反问对方，
这个好像有点吵架的味道。不过呢，我有一点不明白，请你说，请你再说一遍。所以这个意思呢，它是需要去探讨。刚才学的是什么叫话，什么叫语言，它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基本我们明白。现在我们探讨意思怎么样产生。夫妻之间难免有在这个语言跟心里面的所想的那一个之间有差距，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意思意义是怎么来的。
对，语言跟意义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分了三小点吧。第一就是意思呢不在语言里面，
这句话很重要，
我觉得真的是包括了很丰富的内容。
表面呢意思是在语言里面，不过前面我们在那里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说了一个这个，所以语言是一个工具，
对，
它不是实体，它是一个工具，它是
一
个代表，它是一个表达，所以呢实际的东西呢是在别的地方。一般人认为呢语言和文字呢本身是有意义的，某个程度是对的，
对。
那么可是呢我们要记得那个话跟那个字呢是代表他要表达的。
对，比如说我们说当一个人讲某句话的时候呢，那句话就代表了一个意思。那前面呢我们也举了例子，就是说我喜欢你，那这个里面有喜欢对方的意思，其实呢我们要看他讲这句话的这个口气是如何的。
那喜欢这两个字，或者是你讲这个话喜欢，这本身不是喜欢，他喜欢是这个人喜欢你，所以呢话是把刚才你喜欢的那个感情
表达出来了，
表达了出来。
对，
这两个一致的时候当然是诚实，两个不一致的时候是谎话。但是呢两个有的是不一致，它也可以是让你听得出是它的意思。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呢，说你的意思不是贴在那个话跟那个字里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我们说我们口头里面只讲我喜欢你，但是你做的东西跟喜欢是不一致的时候呢，可能对方呢也不一定会接受你讲喜欢那个意思了。
我再举一个小小例子，比方说他高兴，当然不是他高兴这三个字就是他高兴啊，他高兴是指出那个人，可能是孩子啊，可能是谁，那个人在那里高兴，你是用这个话告诉他他高兴，那这是意思啊，不是在那个话里，但是那个话表达，所以这个表达重要，表达那个意思。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
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第二个小点呢，就是意思在人的心里了。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意思不在语言里，那现在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意思在人的心里了。
意义在人的心里头，也就是呢不在外界，所以呢意义或者意思呢都是很个人性的。
对对，
也就是这个意思呢是很主观的。举例子，新婚的夫妻在表达他们的幸福的感受的时候呢，丈夫可能亲了一下，
很开心呢，就是
亲了一下他的这个爱人，爱人会说我讨厌你，但是他可能是笑着说， 他很幸福的说、哎、我讨厌你。所以讨厌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在哪里呢？
不是真正的讨厌了。我觉得周牧师，其实呢新婚夫妻他们有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呢，通常做妻子的不会说我讨厌你，他会很开心的，就是说不要再这样了嘛。其实他心里面所要的不是说不要，而是你可以继续的这样的对待
我。他是很幸福的意思。
对对。
所以呢意思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所讲的话呢、嗯、仍然是看这个人。所以我们说哪一个人讲哪一句话，哪个人讲哪一句话，有的时候他的那个内容是不一样的。
嗯、对。
对不对？
对。
我们说一个总经理他讲一个说给你加薪，那他是要讲薪水的这个增加，但是一个好朋友跟你聊天开玩笑说给你加薪，你知道他是在那里这个开玩笑，所以意思呢是在人心里面。
嗯，我觉得我们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吧，用一些话语来讲一些例子哈。这个语言跟意义相差很远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哎呀饿死我了，那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我就快死了呢？
没有。
这句话的
孩子家人都不是死了，他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
我
现在要吃饭，我肚子好饿。
对，
那就像我们上班的时候呢，早上没吃早餐的话，我会说哎呀我肚子好饿，我就没力气了。其实你是没力气吗？不是的，就是想要吃饭。另外呢我们有的时候跟人讲话的时候呢也会说我会揍死你的。
上一辈的人这样讲其实不是好话的，这不是好话。
其实这个不应该讲，尤其是做父母的千万不要跟我们的孩子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难道他真的要把你打死吗？不是的，他要在那里表达的就是我要认真的来管教你。
嗯，
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还可以跟听众朋友在这里去思考的，就是啊，你有空，你欢迎你来我家吧。那这句话呢，其实是客套话，不是说你常常来我家。也就是说，我是欢迎你，你有时间就来吧。所以这些话的背后的意思呢，我们不能够只看他讲那句话的表达的意思，而是我们要知道他背后的意义。
所以意思在哪里？意思在人的心里面。
嗯，
所以心与心的理解，我们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理解呢，影响所讲的语言。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良友电台或者良友圣经学院呢，哎，跟听众朋友跟弟兄姊妹之间呢表达很容易。
对，
因为大家有一个这个主里面呢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个亲密的关系，
我觉得
所以表达的意思呢就容易准确，
比较同心吧。大家都是同路人嘛，所以我们互相这样交流的时候呢就能够就是很顺利。
对，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也是为什么在比如说火车站呢跟陌生的人之间呢，你完全不认识的人他讲什么话呢，你意思你不愿意去掌握，因为那个关系啊
没有建立起来。
对，所以你对他的心这个意思在人心里呢就有距离。所以我们记得意思怎么样产生，第一不单单在语言里面，而在人心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呢就是第三，意思要经过解释。
对，我们既然讲到语言的意思是由人心来做决定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明白这个人讲话的真正的意思呢？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说文字语言在这个沟通的背后呢，是人头脑啊心里面经过解释，关键是解释，然后
才能够明白的
明白理解的。那这个解释的方式跟方法是一种习惯。
嗯，我觉得这是从小的时候在家长的这个熏陶之下慢慢养成的，也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文化吧。
所以很多的迷信呢也是从这种解释产生的。
对，
因此呢我们要常常的教导，不断的更正。
嗯，
那么意思是由解释产生，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句话的解释方法可以很多，但是呢为什么不会理解错误呢？这个正是使用这个同样语言的这一个社会的族群的一种
共同的
习惯。
对对，
那所以呢说是一种无形的同意，无形的共识，无形的协议。那么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就会脱离这种习惯，结果呢会造成误会了。
对，
所以大家都是这样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这个社会 这一些人是这样的去解释。
对，我觉得我们太多的时候呢，当我们跟人沟通会造成一些误会的原因也在这里，尤其是我们说外国人或者是外地的人，因为跟我们的语言的习惯不同，所以呢就算是我们的词汇呀、我们知道的很多，也会有一些误解的情况会发生。
嗯，所以呢我们举这个新婚的例子啊，如果是男方跟女方呢文化很不同，一个是在东北的，一个是在华南地区的，他们相识以后呢要有一段适应的时期。年轻人还好，他们共同的文化呢，一些流行的现代的东西可能是一致，但是家庭里面的一些当地性的一些传统呢，可能都要慢慢的去理解对方。
对对对，我们说夫妻讲话不投机，没有默契呢，甚至有的时候会吵起来呢，也会因为听错了对方的意思。尤其是妇女的语言的习惯跟男人的语言会
有
一些差距的。那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听明白对方的真正的意思，不要在语言表面上面，他的表面上面去判断去理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那同样的，老人跟青少年人他们之间的这个习惯跟文化又不同，所以这个意思的解释呢又不一样了。
对，
好，意思怎样产生？第三点呢，就是意思是由解释产生。第一点我们说呢，意思不单单在语言里面，第二点意思是在人心里面。
人的心里面。
那这一堂课呢，语言呢我们就来到第三个跟生活实际有关系了，
我觉得
吵架问题。
这个是听众朋友最关注的，尤其是夫妻之间在生活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摩擦，也会有吵架。我觉得夫妻之间的吵架呢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它是一种我们说激烈的一种沟通的方法吧。但是呢如果夫妻吵架常常吵，而常常用这种激烈的方法去沟通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正常了。从来不吵架当然好，但是呢如果在这个夫妻的沟通这一方面不吵架而没有好的沟通的话，我觉得宁愿能够吵架而有好的沟通，这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少吵架还是更好的。好了，吵架的时候要留意哪几方面，有经验的分享。第一，心情比道理重要。所以呢不要以理由为重，更要考虑对方的心情跟感受，因为吵架是跟感情有关系的。
对，尤其是做弟兄的，因为呢太多的时候呢弟兄们在这一方面非常的忽略妻子的感受跟心情。我觉得做妻子呢他看重的就是感受跟心情。第二方面呢就是面子重于道理了，不要使对方没面子。如果你在第三者面前叫对方不能够有面子的话，这个吵架呢就不能够帮助两个人。这个呢我觉得要提醒姊妹，
刚才讲的第三者也要经过解释。我们说意思是解释产生，刚才讲的第三者是在别人的意思，不是那个特有名词这个婚姻关系里面的第三者。
对对，
就是，
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对收音机旁边的妻子们做一些提醒，因为前面我说了丈夫要重于妻子的感受，那妻子们一定要给丈夫留面子，因为丈夫非常看重面子。
第三呢，今天比过去重要，也就是现在重于过去，因为吵架呢是要面对现在跟将来，往往呢把过去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拿起来一起讨论的话呢，有的事情其实是过去了，这个要有一个很好的平衡才可以。
不要翻旧账的意思，也就是说借助这一次的问题两个人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那就能够帮助你们成长。那我素琴也常常讲，这个当对方夫妻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呢，如果情绪高涨的话就不适合两个人沟通下去了，平静下来再说吧。第四点是什么呢？意思重于语言了。
这就是今天这堂课讲的语言传理学，我们所提醒的意思重于语言。那么也就是呢意义比符号重要。有的人呢在生气的时候他用的这个用词呢是错误的，他所代表的意思呢也不是本来的意思。
举个例子来说吧，
比方说你走你出去， 当父亲跟孩子或者父母跟孩子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是表达我生气，但是他用错了符号。
不是让你就离开这个家的，尤其是夫妻之间，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些话我们一定要学会不讲，就是离婚两个字，不要因为吵架的缘故就说我们离吧。那这个话呢，你当时听了也不要当真，因为我再次的说，怒气冲天的时候自己所讲的话都不能够负责任。
离婚这个两个字呢，在不同的情况，就是在吵架的时候呢，它的意义啊，它的解释呢，两个人可能会有这个
不一样的、
误会的情况。
对，
所以这一类的事情都要小心的哈，就是意思比语言重要，我们要留意。第五，在吵架的时候呢，记得道歉比自尊重要。
这个是最不容易学到的一个功课，但是我相信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求耶稣基督帮助我们的时候呢，在婚姻里面夫妻吵架的时候能够先懂得道歉的话，那一个人就是胜者，也就是强者。
人因为是有限的，人因为是不完美的，人也因此呢，在沟通这么复杂的这个步骤里面呢，等等的因素呢，造成吵架，这是激烈的沟通。
对，
所以吵架里面我们要留意的下一步呢，第六步就是检讨。检讨比沉默重要，也就是检讨比逃避重要。检讨重于沉默，意思是呢，常常的反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使自己能够增值。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成长成熟。
对，最后一点我们要提的就是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呢，希望不要轻易的放弃。那我觉得婚姻呢，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呢，神建立这个婚姻的时候，让我们在当中一定有让我们学到宝贵的功课，所以希望重于放弃，常常对婚姻保持一个希望，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也有神的祝福在当中。尤其是吵架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的丈夫他又沉默，又不懂得去面对，又不懂得去处理问题，我放弃吧。不要放弃。
好，那所以在面对家人之间的吵架的过程里面呢，这七点呢是一个参考吧，是一个很好的指引。我再重复一遍，第一，心情重于道理；第二，面子重于道理；第三，现今重于过去；第四，意思重于语言的符号。
对，第五呢，就是道歉重于自尊；第六，就是检讨重于沉默；第七，就是
希望重于放弃。好，那今天呢，基督化家庭第十课，周素琴跟我周广亮这个夫妻沟通为你分享到这里。也愿神借着我们这个课堂呢，激励我们大家呢，互相的勉励，彼此的学习。
夫妻沟通方面或者是吵架方面有任何难处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不要灰心，你可以写信跟我们交流，我们也是过来人，我们愿意在这一方面陪着你，帮助你一块成长。希望神使用今天的课程，下一堂课我们继续的求神使用。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清晨朝阳，天空照耀，仿佛对我微微笑。阵阵微风徐徐吹送，逍遥自在白云飘。鸟语花香，绿草如茵，清晨时光多美好。尽情欢唱，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